那时候我们跟不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像射枪一样，很快就背完了。我就在想个问题，我们这样背辅导文的目的在哪？我们做任何节目的安排必须有它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不然变成没有意义。我们背辅导文的目的在哪？因为是耶稣基督教导的，这不叫背熟吗？主导文耶稣当初给我们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在哪？他要我们这样去祷告，对不对？理论上主导文不是让你来背，是让你这样做祷告。就算我们今天聚会完了要大家来背主导文，我们也应该用一个祷告的心，祷告的态度来背它，而不是背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希望你们重新能够改一改这些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认为这是小毛病。只要是背主导文，我一定用心灵诚实，用一个祷告的心来背它，而不是在背书，变成没有点意义了。好，那我们在分享之前，我们先做祷告。我们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任何地区都关心爱护我们中国的同胞，甚至在这个地方也有你的教会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。求你保守这个教会，保守地方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怀意念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他们的工作场所、家庭里面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今天奉你名在这边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分享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恳求你圣灵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主导文的真正含义，让我们从今之后对他有个新的认识，也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长进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主导文一共分成四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第二个部分是神的部分，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这是第二部分，神的部分。那第三部分是我们的部分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第四部分因为，祷告完了以后来个因为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们前面的祷告为什么可以成就，为什么可以这样祷告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属天父。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前面三个部分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特别的民族，他跟这个民族有立个约，什么约呢？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对不对？当初没有父子的关系，只有神跟子民的关系。那么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竟然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可以向神说，你是我天上的父亲，你是我的阿爸父。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可以到这个地步。如果大家对约翰福音第一章很熟的话，有人可能会背着他，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
做神的儿
女。这个人不是从人一生的，不能成什么情欲生的，还有不能成什么哪三个，这种人不是从情欲生的，还有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
血气，
还有血气三个，情欲、血气、人意，而是从什么神生的。表示什么呢？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被神生出来。既然我们是被神生出来的，那他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让神来愿意接纳我们做孩子？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找他的源头，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我们每逢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如果你们读哥林多书信、哥林多前书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领圣餐的目的在哪里？耶稣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纪念我们。我们有没有常常纪念耶稣基督呢？我们有没有常常想过他对我们的恩典呢？ 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信他之前，我们根本不是活的，我们都是死的。死的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是没有生命的。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不是讲我们现在活蹦乱跳的一种生命，我们现在讲到生命的时候，是讲有神的生命的意思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让我们活过来，耶稣基督救恩让我们活过来。不但如此，当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是不能交通的。为什么不能交通？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有一层幔子隔着。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圣殿有个观念的话，我们知道整个圣殿分前后两个部分，前面叫圣所，后面叫什么？至圣所，对不对？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个什么幔子？这幔子隔开，隔开什么？隔开人跟神的交通。所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里面的约柜，只有大祭司一年有一天可以进去，其他364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。那大祭司进去干嘛呢？是为了他自己和以色列的百姓赎罪用。也就是说，那一天大祭司是代表所有他的老百姓去到神面前去求神赦免的，一般的老百姓不可以去的，那是一个罪，那就代表他的那个罪把我们遮到，我们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。但是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借着他的血，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。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什么意思？开了，因为罪被罪过了，人跟神之间没有隔绝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神就悦纳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子，我们才有这个权利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。而且耶稣也说了，你们只要求就给你们。很多人说我求神不给我，第一你是妄求，第二你根本还不是他的孩子。我们知道所有受过洗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。我怎么这样讲呢？根据统计哈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离婚比百分比几乎是一模一样。理论上来说，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离婚要少得很多很多才对，没有，几乎是百分比是一样。非基督徒50%，基督徒大概48%，差2%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也基督徒里面最多只有4%是真的基督徒。这个是数字游戏啊，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一个问题，基督徒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基督徒没有做到他该做的本分，基督徒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最近我听一个教授演讲，讲什么呢？他是在大陆专门做政经的研究跟宗教研究的。他说大陆的以省份来讲，基督徒百分比最高的省是河南省，但河南的异端也最多。以地区小地区来讲，小地方来讲，基督徒百分比最高的是温州，超过15%。那他就说了，我要去做个调研，研究什么呢？我要去温州查一查看，他们的犯罪率跟全国平均犯罪率来比是要低多少。就他就去做一个调查研究，警察机关公安机关做研究，发觉温州的犯罪率跟全国的犯罪率一样。什么意思？ 我们听到觉得很下口，为什么？说的好听就是说太多的基督徒是不成熟，说的不好听，太多的挂名的基督徒。那么我们如果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就要纪念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每天反省自己，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，我的所行所为是不是真的可以荣耀神，可以荣耀我们天上的父。他这样爱我们，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子女儿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却是不把他当父亲看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地上的父亲，我们去求饼不会给我们石头，我们求鱼他不会给我们蛇，这是马太福音讲的。那路加福音还做了一样，我们求鸡蛋他不会给我们蝎子。马太福音说地上的父母不好，才知道把好东西给孩子，那我们天上的父母是不是更把好东西给我们了？那么好东西是什么呢？更把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呢？那路加福音十一章讲了，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我们吗？也就是说天父把圣灵给我们，那圣灵给我们是什么呢？圣灵就是神，天父要把自己给我们，那是最好的东西。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所以他的生命可以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他的儿子，还是真的是他所生的，不然我们不是他所生的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怎么可能是他所生的呢？所以这么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们先认罪悔改，然后再开始祷告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有三节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当初读圣经时候也是很迷糊的哈，干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为什么不要愿人都尊你为圣呢？要加给你的名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们读书有没有这样想过，我是这样想，那么直接写嘛，愿人都尊你为圣就好了，干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名跟你本人是不是有关系？孩子根本就是你本人呢。比方说我名叫农林汉，有人说农林汉是个笨蛋，我会不会说哎呀他没有骂我，他骂我的名字，会吗？如果会的话我就是笨蛋，真的笨蛋，对不对？所以名字就是你自己，名字就是你自己。今天有人说成俊的华人就叫不好，你说没关系，就是骂我们教会，不是骂我们，不可能的，就是骂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名字跟人就是合而为一的。而且说你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提到你一定会讲你的名字的，不讲你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提到神的时候我们会讲神的名字，原则上人不需要名字，那是他给我们的名字叫耶和华，然后我提这个问题。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关于天父的这一点，我们是希望全世界的世上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尊神为圣。那你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名字是圣洁的，不能随便提的，所以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好，那耶和华名我们知道是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耶和华的名是不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就不需要那么重视了？我们只要重视耶稣基督就好，有没有这个观念？有没有这个观念？有没有认为反正是旧约时代的神，我们新约时代只要耶稣就好？而且新约时代耶稣就是旧约时代耶和华，反正是这些理论不是圣经上写的，都是人自己讲的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出埃及记第三章哪一节呢？其实应该从13节到第15节，我们不要念那么多，我们只要念15节的后面一半，但念之前我先讲一些东西。 神召摩西回埃及去，把以色列老百姓给救出来，带出埃及的。那么摩西是推三阻四，最后他不得不去，他就讲一句，我如果说是你们的神叫我来的，他们问他名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怎么办？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什么，我们十五节的最后一半写的是，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，要你们永远纪念直到万代，什么意思呢？管你是不是新约时代，现在他还是神的名，现在耶和华还是神的名，直到永远耶和华都是神的名。而耶和华什么意思呢？ I am， 我是，就是我是的名字。好，我们要记到他的名字的意思，记到他的名字是圣洁的，我们不可以妄称他的名，我们希望全世界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求神能够帮助全球上的人都能够尊他名为圣，这是三个里面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施洗约翰跟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讲的什么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对不对？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讲到悔改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很多人他信了基督，信了耶稣，不是因为他悔改，而是他觉得你们那个神很神，我就信了，懂意思吧？我今天听一个人做见证，哇，他的神真神，我要信。这个信不是因为你悔改，不是因为你悔改的信，你的信心有问题。施洗约翰跟耶稣出来说，神都过尽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为什么要悔改？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说，今天给你们报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什么？在伯利恒城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什么？主基督。注意哈，他不但是你的救主，还是你的主，你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我们为什么要救主？我不悔改我需要救主吗？我不觉得我什么不对我需要救主吗？不需要。我需要救主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罪，而且我胜不过我的罪，我也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接纳罪人到他面前去，他希望人都是圣洁的。那我怎么去呢？我这个罪怎么消除？我这个罪，我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呢？如果是，你才是真的得救的，因为你需要一个救主，你不会平淡无故要个救主。很多人说啊，耶稣是我救主，是救你什么东西啊？救我可以上天堂？不是的，完全搞错意思了。救你什么？救你脱离罪。只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见神的面。所以神的国近了，我们都要悔改。那我们基督徒理论上来说，我想理论上呢，我们都是悔改，认罪悔改，痛悔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。那神的国代表什么东西？什么叫一个国？任何一个国它一定有一个王。神的国在哪里呢？耶稣说什么？在你们的心里，或是在你们中间。因此呢，神的国是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，神的国也在教堂中间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心里面，在我们教会中间，就是降临在我们教会中间。愿一愿你的国降临，神的国已经降临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降临， 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祷告，让他完全降临。那怎么样才叫完全降临呢？这有就是我们责任了。神的国是有一个国家，不但有王，还有百姓，对不对？百姓越多，就国越大，是吧？那神的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，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，表示什么呢？神的国还不够大。那怎么样扩大呢？我们的责任，传福音，救灵魂，带更多的人悔改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在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有我们的责任。愿你的国降临，不是说神啊你自己来吧，你自己整吧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是的。让神的国降临是跟你有责任的。我们如果不去传福音，不去做，神的国不可能变大。但我们知道，你不做有人做，到时候你会亏损。好，那么第三点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神的旨意不能行在我的心里面，他怎么可以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？我们是每个人都遵循神的旨意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做这个祷告是为自己祷告。愿神的旨意在我心里面先运行，像天上运行一样，我们才可以祈求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在地上运行，像天上一样。所以这个祷告跟我们都有切身的关系的。我们是不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？我们是不是望尘耶和华的名？我们是不是愿意神的国扩大，靠着我们的这个侍奉？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？不是祷告就算了，你有没有做到？而且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绝对不能进天国。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，什么可以进天国？凡遵行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。传道人是一定进去，不一定。因为耶稣举个例子，他来的时候有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赶鬼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作恶的人，还是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去吧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这讲道的人有可能是作恶的人，希望你们为我祷告，我不是作恶的人。那何况平信徒呢？为什么是作恶的人呢？因为他，我这个传道人如果是作恶的人的话，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我是做表面文章，现在的我是假我，不是真我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人活在世上，如果有一个朋友，你能在他面前活出你自己来，你是幸福。不然的话，你一辈子都在假装，都在掩藏真实的我。有没有一个好朋友，你在他面前可以哭，可以笑，可以上，可以讲任何东西，不怕丢脸，不怕讲错话，有没有？有这，你如果有这种朋友，你是有福气的。但是不用担心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愿意做我们朋友。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又哭又唱又笑，讲出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话。所以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说我不会祷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不想讲出你心里的话，你想学别人祷告，所以说我不会祷告。我们跟我们的父亲祷告讲话的时候，父亲呢，我不会跟你讲话，可不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凡是说我不会祷告，就等于说天父啊，我不会跟你讲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我们不要把祷告当成一个背圣经的，很多人有很多属灵的术语在里面祷告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他背得很熟，你会发现很自然流露，不要故意去推贴，然后跑出来讲得越白话越好。因为神是看你的内心，你是不是真诚的祷告，懂意思吧？还是你在做故作姿态的祷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。那么我们前面这三个，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刚刚提到了，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系。我们如果不尊神的名为圣，这 就不可能是人都遵神的名义，至少缺我一个。我如果不求神的国降临，我在神的国上我不做任何努力，你又不能让其他人跟你一样让神的国降临，我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我没办法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做这个祷告时一定要先想想自己。我今天在一个地方讲到，我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反省自己，每一天都要反省自己，我今天在我的思想上，在我的行为上，在我的话语上，我有没有羞辱我的神，或者做了一些说了一些想了一些我的天父所不喜悦的事情。有的话祷告求神赦免，一定会。你今天看一个人不顺眼，赶快回家祷告。你现在想到一个人对你不喜，祷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说到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别人的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第二段为什么先提到神的事情呢？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刚才也在讲，很多人讲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祷告的秩序是你要先求神的事情，然后再求自己的事。所以说前三个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后面第三段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那因为跟我们自身有关系，很切身关系，所以后面的第三段的后面这三点我花的时间比较多。那么来到第三点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今天哪个人冰箱里面是空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你们哪个人衣柜里面是没有衣服的？我们远远超过，远远超过。满足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在追求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不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也我要我们自己反省。因为我们贪心也是得罪神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平常每一天的必需品求神预备赐给我们，不仅仅是饮食而已。如果只谈饮食，我们在美国人都把这些删掉了，不用祷告这一项，对不对？我冰箱有的是。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今天赐给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每一天我们今天当天的所有的需要都求神赐给我们。我可以举两个例子，有两个姊妹想要做一个生意，投资个生意，结果他们后来找到了在海滩边开一个咖啡店，但是呢他们必须要找人帮忙，找一个厨师，找一个洗碗工。那么他们要很快开张，有的姊妹信心不够说怎么办啊，那个一个信心比较大说没问题，神会给我们预备的。他说到哪儿预备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开张，人都没有啊。他说没问题，他说我们出去上车，去哪里啊？找人呢、啊、到哪儿找？神给你预备，我们也有这个信心。先做祷告啊，在车上祷告，祷告完就出发了。出发到了市镇旁边的市镇，东晃西晃，哎，看那个停车的 stop， 停车那个后车停，有两个男的拎那个行李在那边等车。啊，这个人就开车，那么一停，就问这两个人说：“你们在这边是要干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要搭车离开这个镇呢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要找事啊，在这个镇找不到，所以我们要离开去别的镇找事啊。”你们会做什么呢？矮胖的，那个高高瘦瘦说：“这个矮胖的，他是最好的厨师啊。”那你呢？我是最好的洗碗工、啊。那个女，那个大，那个姊妹说：“开门，上车。”我们总觉得这个碰巧，基督徒没有碰巧的事。基督徒凡事都是神给我们预备好，你要有信心，只要你求，就给你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 再神岂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祷告，他答应了一定会给我们。我们今天，而且他只求今天的，不要求明天的，因为圣经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所以我们祷告只求今天的饮食，没有说主啊全国预备一年的饮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，没有，没有。而且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那个写的这些宣告，他把自己比喻成个绵羊，绵羊跟着牧羊人走，牧羊人带着绵羊去吃青草地喝水的时候，那个羊在一边吃一边喝，会不会想我明天怎么办吗？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完全交托给牧羊人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完全交托给他了，我不用为明天忧虑，只要我不贪心，你贪心你会忧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饿死，不用担心你会穿得不暖和，不用担心你没有工作，带着信心求，每天我需要求神给我预备。那么我在谈食物了，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寡妇带了几个孩子，因为没有经济来源，每天几乎都是三餐不济，没有饭吃。有一天这个寡妇呢到街上去，走到一个小杂货店 grocery store， 去那边进去东看看西看看，东摸摸西摸摸，那杂货店老板就问他了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我去超市，我去这个 department store 最怕人家问我这一句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这位子没怎么讲，老实说哈，我的丈夫在二次大战为国捐躯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孩子跟我就生活无所没有着落，我们已经很多天都是很饥饿了，今天是完全没饮食了，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食物？然后他这样，他怕他不给啊，就说我可以为你祷告。这老板一听，你的祷告有多重呢？你把你祷告拿出来给我看，你祷告有多重我就给你多少食物。这姊妹一听他这样讲很高兴啊，他正好我早上写了一篇祷告词，就拿出来一张纸，这个老板看都不看就往他天平上一放，他天平一放东西他就会这样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，好了不动了。这个老板说拿个面包 往这边一放，想这个面包比他重多了吧，放，哎，既然这个天平不动还是这样，好像纸比他重，老板觉得很奇怪，再拿一个还是这样。这老板忽然发脾气了，都是神的功，神的作用，找个袋子过来，好大个袋子给这个寡妇说你把它装满给我滚。他很生气，那这个姊妹这个寡妇就一边流眼泪一边拿装满就走了，走到之后这老板气消就想，怎么可能一张纸比面包还贵了还重呢？早上其他的客人都用过是好的，难道坏了吗？他就把面包拿下来把纸拿下来，哎，果然他回来检查卡死了。像我刚刚说的，在神是有难成的事情，而且神让他还发脾气，能让他拿那么多走。他就想了，他祷告有这么重把我家坏掉了，他祷告里面写些什么呀？打开来看，很简单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求你赐给我今天的饮食，阿门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今天的需要真的是你的需要，你就要祈求就给你，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。还有这一句话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注意问题，如果单专讲饮食的话，这个祷告应该是早上起床的第一个祷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哎呀我冰箱有的是食物我这祷告不要，如果你冰箱没食物呢，这起床的第一个祷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今天要吃东西啊，所以主导文应该是早上起床的第一个祷告，求神预备今天一切我所需要。第二，这个祷告是每天要做祷告，因为每天都是个今天， 我们不为明天发愁，到了明天又是今天，我还是为今天的一切祷告。所以这句话本身包含了这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早上起床你要做这个祷告，第二个你要每天做这个祷告，天天倚靠神。当然这是信心的功课，这是信心的功课，很难让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。好，我们利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第二个呢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哪个是因，哪个是果的？要神免我们的债，有个先决条件，是我们必须要先免了别人的债。我们如果能够免了别人的债，神就免我们的债。因是哪里？是我们，果是神给我们。免债是因，免别人对你的亏欠，也就是饶恕的意思。其实耶稣比较注重这一点，所以他在第十四、十五节特别强调：你们如果饶恕别人，天父就必然饶恕你们；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，天父必然不饶恕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主祷告后面加两句，完全是根据这点来的，表示神很看重这一点。也表示什么呢？人心太刚硬，不愿意饶恕别人。我在中国内地传福音讲道的时候，在上海讲到这个饶恕的功课。那么我回到美国之后，有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心里面很烦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恨一个人。我马上跟他说，不管是那个人对还是你对，或者是不管是那个人错还是你错，你现在挂了我的电话就给他打电话向他道歉。我说你要饶恕，今天如果是你的错，你跟他道歉，因为你而让他不高兴。他说我一听你的话，我忽然感觉有股热流从我头顶直灌到我脚心。我说圣灵感动了，你赶快去打电话。那第二年我再去那边又讲一次关于饶恕功课，那讲的内容是不太一样，反应非常热烈，很多姊妹弟兄站起来，当场站起来了，就说我曾经恨你，指对方，我先向你道歉。还有说我曾经我很恨我的邻居，我回去我就要向他道歉。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我们会向别人道歉，靠我们自己能力我们没办法跨出这一步，因为很丢面子，而且尤其是明明是他的错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，或者你讨厌的人，甚至是你所恨的人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用爱心，我们要饶恕他。耶稣基督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，他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上面还为他们祷告，主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同样道理，今天有人得罪你，是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，你要求天父饶恕他，也饶恕你恨他的心。因为你今天不饶恕他，你就得不到神赦免你的罪，你就说你得不到救恩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当个基督徒很简单，我一定上天堂。你如果恨一个人，你上不了天堂，因为神不赦免你的罪。就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，神才饶恕你的罪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我先讲个例子。有一个姊妹是个基督徒，有一天晚上她睡觉做梦，她梦到她这个人在一个火海里，一大堆人在火海里面受那种煎熬。她心里在想，我是个基督徒啊，我不应该在这里啊。那她在梦里面就求神，神啊，就你救我出去啊，我不应该属于这里的。那神就跟她说话说，你先回想一下你这一生做过什么善事呢？这个姊妹就绞尽脑汁去想啊，忽然想到，就跟说神啊，我想到了，有一天我的邻居没有饭吃了，我送给他一颗洋葱。神说好， 那么我要变一颗洋葱出来把你提上去，洋葱一变出来以后，下面有那些根的须须啊就掉在那，他就抓到那个须须准备让神把他提上去。他周围的一些人也有他的朋友，看到他抱了，大家都抢过来抱，抱不住的就抱他的腿，抱他的衣服，抱他身体，他就挣扎乱踢乱叫 OK， 英文洋人讲 leave me alone OK， 正在摇摇晃晃挣扎的时候断掉，通通掉下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你想不到别人的时候，神也不救你。我们如果知道拉萨路跟财主的故事，那个财主做什么坏事没有？从头到尾你看不出他做什么坏事，他不过穿名牌吃大餐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把拉萨路赶走吧？没说那一个乞丐在我这在我门口不行把他赶走，没有啊，他在家里面享受啊，他死以后怎么样去阴间受苦？为什么？他没有做一件坏事啊，因为什么？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罪。所以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得罪神，那个财主就是这个原因，他要受罪。没说他杀人放火，没说他欺负拉萨路，都没有，他是过自己享受。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如果是真的蛮算是富有的话，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享受，要分出去给那些需要的，要分出去给那些需要的。耶稣曾经做个比喻，讲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非常重要。他说有一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银子，他主人本来要把他下来见到你们妻子儿女都卖掉来还债，他求主，求他的主人原谅他，让他慢慢还，那主人干脆就把他全部免了啊，通通不要还。那他离开主人出去碰到一个他的同伴，就欠他10银子，他就抓到人家的喉咙逼人家马上还，人家还不出来就下到监牢里面去。那他们的另外的同伴看到了就觉得很伤心，就跟主人谈，主人很生气把他叫回去，你欠我这么多我都把你免了，你的朋友他欠你那么一点你就不能免他，现在好我帮你下到监牢里面去等你还清为止。第一是因为他求神，神他求主人，主人给他的恩典免了他一切的债，但他不去免他朋友的债，结果呢他的主人竟然把恩典收回去了，还是要处罚他去坐监了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神今天真的赦免你的罪，你不要去赦免别人的罪，神会把这恩典收回去，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，神会把这个恩典收回去，因为你不赦免别人，天父就必不赦免你。所以这一我们关于我们切身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一点，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是叫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谦卑，不要骄傲，凡事倚靠神，不要认为我自己能力很强，我自己赚的我自己花，不可以这样想，因为圣经上有说，你以为你身边得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赚的吗？如果神不允许你赚，你一毛都没有，如果今天神不允许你赚，你可能就饿死，都是神给你，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了不起来的，你再了不起神拿走就拿走。所以第一段是叫我们凡事倚靠神，不要倚靠自己，不要为明天忧愁。第二段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有一颗饶恕别人的心，我们要有个慈心，有爱心，有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还有一个问题， 任何人得罪你，让你陷在苦难中，我跟你讲，神说什么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罪神。其实神是借他的手来考验你，你这样想到你更好玩。什么？他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他有什么错误？是神让他来这样整我的，来看我对神的信心怎么样，来看我的爱心如何。所以我们会不会这样去想的问题？当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尤其背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这样去想，它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来让我成长，我干嘛要恨他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三点，不要我们进入试探，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中文翻的是不要我们遇见试探，英文一般都写 being to temptation， 不要我们进入试探。我们先谈一下什么叫试探。试探是魔鬼的伎俩，因为魔鬼知道你们心里面喜欢什么东西。我贪财，那就会让我走路碰到地上有人掉钱；我贪色，就会让我走路碰到走过来一个很合我心意的异性；我如果贪名，他就知道一个机会让我有名。这都是不正当的路径让你过去，去得到那个钱，得到那个色，和得到那个名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今天我在路上走路，看到一捆钱，都是100块的，一看大概10万美金，你们有什么反应？有什么反应？路边没有人，空旷的很，完全没人，又有树木，啊，那边有10万美金。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据为己有。大部分都会据为己有的，一定会左看右看，左看右看过去，叫他忘了神还在看，就想把它拿起来放进自己兜里。那有人呢，他看到以后，他没有想到据为己有，他只为那个掉钱的人感到悲哀，他怎么把他的钱，这么多钱掉了，他一定急着要用钱的，要了怎么办？ OK， 那他就会怎么做？他会守在那边等掉钱来找钱，或是拿到警察局叫警察去找这个掉钱的人，他自己没有这个贪心。什么叫试探？这个钱本身是中性的，没有好也没有坏。雅各书说什么？试探怎么来的？是由我们的心里面的私欲。什么叫私欲？邪恶的欲望，英文叫 evil desire。 我们邪恶的欲望就是不好的欲望， OK， 犯罪的欲望，把它给牵引过来，这就构成了对我的试探。我没有这个欲望，它就不会构成试探。所以试探不是那个东西，是我自己啊。人家说哎呀我被人家试探，错了，你自己的问题，你把它牵引过来。为什么别人不受试探，你受试探呢？是你的问题啊，不是那个东西的问题。求神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就是我看到了，就算我私心很想，你要靠着神的名来胜过他，把这个私欲压下去，要可怜那掉钱的人。求神帮助你，可以不要陷入试探，那不要遇见试探其实也可以。当我们心里面完全没有私欲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会遇见试探。我没有私欲哪来的试探？对，你看任何东西对我讲都没有试探，那就不遇见试探。试探是很恐怖的，就是亚当夏娃就是输在试探上。果子在树上好好的，你干嘛一定要拿来吃呢？对不对？是那果子勾引你吃吗？不是，树上写什么？夏娃看那果子，好多食物，又是颜色美丽，对不对？又可以让我增加智慧，私欲产生了，就构成试探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私欲，借着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圣灵的帮助，把我们试探给压下去或消灭掉，能够在那个一刹那间我能够战胜它。如果根本没有这个欲望，那更好，没有这邪情私欲。圣经说，其实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早就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如果到这个地步，不会遇见试探，永远不会遇见试探。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一步，也靠我们平常的操练，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读经的追求。当然呢，读经不求甚解是没有办法的，要了解圣经到底神跟我讲些什么。就像主导文，主导文的意义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想过。那么我们第三大段的最后一个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脱离凶恶，凶恶另外翻译叫那恶者，叫我们如果离开那恶者，神如何帮助我们来脱离那恶者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那可吞噬的人，他寻找什么人？你们知道吗？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人？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非基督徒已经在他肚子里面了，他不用去找啊，他们还自动送到他嘴巴里面去啊。所以他找的谁？基督徒，信心软弱的基督徒，挂名的基督徒，他让这些人来羞辱神的名，他的目的。神说，我们祷告说，求神帮助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就脱离这个狮子。怎么脱离呢？我们凭什么来脱离呢？保罗讲一部，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对不对？全副军装有六样东西，谁会背？真理、公义、平安、信德、救恩、圣灵，这六样都在我们身上披挂整齐，然后魔鬼就看见我们就逃跑了。所以说最重要还是靠圣灵，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靠神的公义，靠神给我们的平安信实，靠真理。魔鬼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只能逃跑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求神能够让我们明白，因为圣灵就是让我们明白进入真理。你心里面有没有圣灵？有圣灵你会明白真理，你心里没圣灵你怎么看都不明白。圣灵叫真理的灵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是不是常常纪念去想圣灵？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存在，跟我们在替我们祷告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引导？我们如果都知道，我们完全依靠他，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他，撒旦魔鬼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整个主导文，无论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部分，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。当我们求神的国神义的时候，如果 不把我们自己摆进去，我们的祷告是虚假的啊，就让别人去做。你们要去尊神的名为圣，你们要神的国降临，神的旨意在你们身上可以通行，跟我没关系。如果这样，这祷告是假的。先求神的国的神的义，你别在你自把自己要放进去，你要先做到，你要先做到。然后刚刚我们该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要依靠神，我们要神帮助我们来消灭我们里面的私欲。第三，我们要叫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原谅别人，帮助我们 披挂，全副军装，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。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，世界越来越邪恶，基督徒沉默的大多数已经输掉了。希望我们能够振衰起义，我们要坚持真理，我们反对同性恋，反对道德，但是我们爱同性恋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得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不是讨厌恨恶同性恋的人，我们是恨恶那个罪。那这些人在罪中很可怜，我们要求神来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，我们要爱他们，因为罪太多了，不只是同性恋是罪呀，说谎也是罪呀，骄傲也是罪呀，你自己是个罪人还骂别的罪人吗？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你五十步笑百步，都是罪人。求神给我们一颗开阔的胸襟，求神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来做祷告。我们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借你的孩子拯救我们，也教导我们，给我们的主导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祷告中我们所切慕所想望应该是什么。主啊，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，请你用你的爱点燃我们的爱心，我们没有缺乏盼望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的应许是实在的。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是我们能力的来源。恳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从今天开始对主的我有更深的认识，无论在我们背诵的时候和默想的时候，都要想到你们深深的意义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背诵，让我们真的能够不忘称你的名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这个教会在这一代能做那灯塔，能够照亮周围的人，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